在我们今天晚上读经分享之前，我们按照教会的读经进度，我们请翻到约伯记的37章。约伯记37章，我们今天晚上就把约伯记37章我们来把它念过一次。好，约伯记37章从1节一直念到24节结束。好，37节，因此37章1节，因此我心战惊，从原处移动，听啊，神轰轰的声音是他口中所发的响声，他发响声震遍天下，发电光闪到地极，随后人听见有雷声轰轰，大发威严，雷电接连不断，神发出奇妙的雷声，他行大事，我们不能测透，他对雪说要降在地上，对大雨和暴雨也是这样说，他封住个人的手，叫所造的万人都晓得他的作为，百兽进入穴中，卧在洞内，暴风出于南宫，寒冷出于北方，神吸气成冰，宽阔之水也多凝结，他使密云渗满水汽，布满电光之云，这云是借他的指引游行旋转，得以在全地面上行他一切所吩咐的，或为泽华，或为润地，或为施行慈爱。约伯啊，你要留心听，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神如此吩咐这些，如何使云中的电光照耀你，知道吗？云彩如何浮于空中，那知识全备者奇妙的作为，你知道吗？南风使你极静，你的衣服就如火热，你知道吗？你岂能与神同铺穹苍吗？这穹苍坚硬如同铸成的镜子，我们愚昧不能成说，请你指教我们该对他说什么话。人岂可说我愿与他说话，岂有人自愿灭亡吗？现在有云遮蔽，不得见穹苍的光亮，但风吹过，天又发金，金光出于北方，在神那里有可怕的威严。论到全能者，我们不能测度，他大有能力，有公平和大义，必不苦待人，所以人敬畏他。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他多不顾念。阿们。这一章是在谈自然奇妙的作为啦，那这个是以利户对约伯的一个提醒。那之后38章开始，就神从旋风中去跟约伯对话。好，那我们今天按照我们读经分享的进度，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2章。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2章。好，那帖撒罗尼迦前书的2章总共有20节。那这第二章最主要在谈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在保罗传福音的过程里面，传到了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帖撒罗尼迦人来信了耶稣，所以 他在写这一封信里面特别从第二章之后来告诉他们不要徒受了你们本来所接受的，不要再被引诱了。好，那所以这整段可以从第一节到十七节的这一整段都是保罗在叙述他怎么传福音给帖撒罗尼迦教会，那成立了教会，这一些人应该要怎么持守他的真理，那应该靠着什么，而且保罗在这一段里面重复不断的重复一件事情，就是有人质疑保罗的福音，那质疑保罗的福音，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里面他就出来辩驳他所传的福音的纯正性啊，也告诉他们你们以前怎么善待我的我都很清楚哦。那这个是从第一节一直到十六节的这一段哦。那之后从十七节开始，保罗在叙述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一直很想再回到帖撒罗尼迦教会，可是他没有办法，可是他没有办法并没有不是把他们抛弃了，而是他拜托了所谓的提摩太代替保罗他们再去帖撒罗尼迦教会来兼顾他们哦。那这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我们简单可以分成这两大段哦。那不是保罗不去再回到帖撒罗尼迦。好，那我们来看第一大段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很清楚的，保罗在辩驳他传福音给帖撒罗尼迦教会，可是有人在说保罗传的是不纯正的，是不好的哦。那这样的一种情况，保罗就写了这样一封信，所以第二章的第一节他说，弟兄们，你们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就是不是没有目的性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受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着我们的神放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了你们。好，那这整段就是要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要去把这一段事迹或这一段历史要重新拿出来回想一下。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保罗所说的这一段，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十六章，使徒行传的十六章，保罗第一次向外邦传福音之后遇到了一些没办法解决的真理教义上的问题，那所以就有十五章的耶路撒冷会议解决了所谓外邦人不需要受割礼的这样一件事情。那所以解决了这一件事情之后，保罗就希望能够继续到外邦去传福音，所以在十五章的三十六节，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情况如何。所以保罗这里一般来讲就是我们所谓的第二次的外邦宣教。好，那到了十六章的时候，十六章的第一节，保罗来到特皮，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叫提摩太，他就带了提摩太，因为他本来是巴拿巴要带马可，那保罗不要，所以后来他选了希拉。那之后他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又带了 这一个年轻人叫做提摩太。好，那带了提摩太之后，他们就要开始第二次的所谓的向外邦宣教。那第六节这里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圣灵禁止他们往西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里加拉太一带的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好，那这里是一个很重要，所谓的亚细亚就现在土耳其的西南边、哦、土耳其的西南边。那圣灵这里保罗说圣灵禁止他们去，所以他就没去了，所以他们就到了另外一个，可是另外一个地方最主要的是第九节，十六章的第九节，在夜间有异象，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来马其顿来帮忙我们。保罗既见这异象，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所以十一节，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行西行到撒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菲利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驻防城，我们就在这里住了几天。好，那这里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所谓的马其顿的呼声，就是说保罗觉得圣灵不希望他继续往所谓的今天土耳其的西南边的这一个亚细亚去传福音，那所以他开始往北走，就是开始往土耳其的西边走。那当他往西边走之后，就看到了一个异象，叫他到马其顿。那所谓的马其顿就是他在土耳其的这一边呢，看到了所谓的希腊的这一片土地，这一边是所谓的马其顿。所以马其顿的呼声就是一般来讲我们越过了这一个爱琴海之后，就是所谓的欧洲嘛。所以这里也可以说是保罗第一次进入欧洲去宣教，因为本来都在亚洲的这一个部分，他第一次的宣教也都在土耳其半岛的这一个地方。那这一次他搭了船之后，经过了所谓的今天的伊斯坦堡，那之后往南走，所以就是十一节的这里开始进入今天希腊的地方，就是希腊的东北面，靠近所谓的伊斯坦堡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他进入了这一个地方，就是所谓的尼亚波利，那今天这一些城都还在。那他就到了所谓尼亚波利，再往南走一点就是菲利比，菲利比再往南走一点就是帖撒罗尼迦，就是帖撒罗尼迦。所以意思也就是当保罗第一次进到欧洲传福音的时候，进入了腓立比，来到了帖撒罗尼迦、哦、那他在腓立比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也就是他在帖撒罗尼迦二章二节所说的他们在腓立比受到了逼迫。那所谓的受到的逼迫是十六章使徒行传十六章的十六节，因为他们遇到了所谓的亚迪亚里迪亚，他们在那边聚会，那他就去跟他们聚会，可是这时候他们就留他们住在那里，所以他就留下来。留下来到十六节说，我往祷告的地方有一个使女迎着我来，他被巫鬼所护，用法术叫主人大得财力。意思他到这个祷告量遇到了一个被鬼护的人，可是这个被鬼护的人呢，他却能够让他的主人得到利益，就好像今天一个所谓的鸡童下来，那这个鸡童呢，因为魔鬼进到他里面之后，他 本身护身，护身之后你问他事情，他就能够去回答你的事情，透过所谓的红头，那透过这个红头他就把转换这个语言来告诉你说，那所以神叫你做什么，所以到最后大家就要回馈这个金钱给这个主人嘛。哦，那这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使女就类似这样，所以这个主人就能够赚钱，哦，就人家来问，那他就可以回答，他就可以帮他们解决事情，所以主人就大得财力。可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他跟随保罗喊着说，这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理，听起来这个魔鬼讲的话是对的，是对的。可是一连多日都是这样喊，他的喊都是合乎真理也合乎事实，因为保罗真的是至高的神的仆人嘛，而且他传讲的真的是救人的道理。可是问题在保罗就觉得厌烦，就觉得这个人讲的是对，但是就是在那边我们所谓的喧宾夺主也好，或者所谓的把你这样的一个程序搞乱了，所以保罗就会觉得非常的厌烦，就对那个鬼说，他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他出来。那鬼一出来之后就没有这个能力了，没有这个能力之后，这个使女的主人就觉得说，哇啊，这样没办法赚钱了，没办法赚钱怎么办呢？就把保罗他们抓住，把他下到监里面去了，啊，因为他有钱嘛，所以就把他下到监里面去了。可是下到监里面去，神就救了保罗他们，所以25节就是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祷告神，囚犯侧耳听，忽然大地震，就都震开了。震开了之后，这个禁足就会觉得啊，完蛋了，他人都跑光了，那他没有尽到责任，把这一些囚犯看好，所以一定会被杀头或者会被处罚，所以他想要自杀。这时候保罗跟希拉跟他说，我们都在，所以才有我们时常非常熟悉的禁足一家人就受洗了。他就问保罗说，那我要怎样行才可以受洗？那之后禁足一家受洗，但是讲实在的，照这样的发展，保罗应该要回去继续被关嘛，不然这个禁足一样没办法交代啊，禁足一样没办法交代，他要继续被关。可是到了35节，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禁足就把这话告诉保罗，可是保罗却说，我不要，因为我是罗马人，你们没有审判就打我，所以你们不可以这样，也不可以是要就要连我走。所以这个长官就怕了，就怕了。所以38节说，差役把这话回禀官长，官长听见就他知道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于是劝他们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那城。所以保罗的身份，他的罗马的身份是，你没有定罪是不可以对我刑罚的，因为他有罗马人的身份。那这个也是他在整个腓立比这个地方的一个经历。那这个经历意思也就代表着，他这一个经历之后呢，他就离开了那个城。那离开那个城，他就开始往下走，所以第17章就到了所谓的帖撒罗尼迦。所以他要告诉帖撒罗尼迦，这是我第一次到了欧洲传福音，我借着神把鬼赶出去，但是我却遇到了这样的苦难，遇到了这样的苦难。 那遇到这样的苦难的时候，神却救我出了这样的苦难。虽然我被下到监狱，但是神救了我出了这样的苦难。出了这样的苦难之后，我才继续前行，来传福音给你们帖撒罗尼迦的。所以保罗一定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的时候有讲过这样的见证，有讲过这样的见证，让帖撒罗尼迦人也很清楚神的能力跟作为，神的能力跟作为。所以保罗重新来告诉他们说，你看那时候我传给你们就是这样啊，啊你们应该都还记住啊，现在才多久，你们为什么会被诱惑呢？所以这是保罗要让他们想起，也让他们重新去回溯我为什么信主，那保罗那时候怎么来跟我说的。好，那既然是这样，我传福音都没有得到利益，而且被下到监牢，那我传福音来给你们帖撒罗尼迦人，你们也可以想想看，我有得到任何利益吗？我有得到。所以保罗就把传福音的一些原则跟他的态度来重新告诉帖撒罗尼迦人。那我把这一段就可以，我们应该有五个这一些原则跟态度可以来学习的。第一个，我们来看第三节，我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就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这是第一个，我为什么传福音给你们帖撒罗尼迦人，我讲的到底是什么。他说我不是出于错误，这个错误也可以解释成为不是来诱惑你们的，不是随便乱讲之后来诱惑你们说，哇，信耶稣多好，你看，不是诱惑你们的，我都是真真实实。所以这个所谓不是出于错误，就是不是这样的。第二个，不是出于污秽，就是不是不纯净的，不是不纯净的，是非常纯净的，告诉你们福音怎样就是怎样。好，第三个，不是诡诈的，它不是诡诈。好，所以很重要的是，为什么我要这样，我为什么不诱惑你们让我可以得利呢，可以得到一些我可以有的利益呢，我为什么不肮脏一点，拿一点钱不是很好吗？他说这一些都不是，是因为什么，是神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给我们。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第三章的第四节，哥林多后书的三章第四节，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第五节，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所以这里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也是这样讲的，那对帖撒罗尼迦教会也是这样讲的，不是神既然验中了我，所谓的验中就是神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觉得我是可以承担这个责任的。那个验中有这样的意思，就是经过了考验之后，我觉得你不错，你可以，这个叫验中嘛。所以如果我们对 比哥林多后书保罗自己在讲的这一个三章四节五节的时候也是一样，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承担什么，是我所能够承担是神叫我们能够承担这个职事。所以我为什么能够这样传福音，是神考验过的，神评估过的，或者今天神审核过了之后叫我来承担这一件事情。那这要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第一个，我的福音我的道理都是出于神检验过的，不是我自己乱讲的。这是保罗第一个要跟这一个帖撒罗尼迦教会讲清楚的。你不要听那么多奇奇怪怪的，我保罗就是这样来当新约的执事，我被神验中，所以我不会乱讲，不然神怎么会验中我。好，这是第一个他提出来的传福音里面，我保罗的福音里面第一个原则。第二个，我们来看第四节验中之后他谈的第二个传福音非常重要的态度，就是第四节的后半段，他说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就是奉承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你们可以做见证的。所以第二个传福音，保罗在叙述他所讲的里面的第二个态度是说，我们不会讨人的喜欢，因为我是被神验中的，是神托付我的。那既然我被神验中，神托付我的，所以我是要讲神要我讲的，不是我要讲你们喜欢听的而已，是我要讲神要我讲的，因为我是做这个执事的，做这个新约的执事的，我被验中，福音托我，所以我要把福音讲清楚。所以这是第二个他很清楚的来告诉他们，不是讨人喜欢，所以讲道理不是讨人喜欢，而是要讨我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所以不会用奉承的话，不会用这一些存着贪心哦，这一些他说，你看我之前传去你们那边传就是这样，不是吗？叫他们重新去回想他们当时接受福音的状态。好，那第三个他在谈的，我们来看第七节。第七节就是二章的七节，帖撒罗尼迦第二章第七节。第七节这里说，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意思保罗说，我传福音不是都没有感情的啊，我就对你看圣经就是这样讲，讲完之后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啊，你要相信你就信啊，这一个是对的。把福音传完之后好像跟听到的人是没有关系的，跟要接受福音的人是没有关系，有没有？保罗说不是这样，是因为我在你们这中间存着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是只有把福音给你，就是连性命都可以给你。这是保罗在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第三个，他为什么存着什么样心态去传福音给他们。 那当然这个也提醒了我们，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不是把福音传出去而已，不是把福音传出去而已，是我们怎么让人家感受到我们对他的爱，而且这个爱是来自于神的。保罗在这里第三个要叫帖撒罗尼迦重新思考的就是这个，如同母亲乳养他自己的孩子。一般来讲，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不会有非常大的抱着很大的希望之后你就是要养我。在他乳养小孩的过程里面，他都是付出的，甚至于他完全不会去想到所谓的回馈。在那个付出的过程里面，他没有去想到回馈。或许人到某一个年纪之后，我会想到嗯，那时候我们为小孩付出多少，哎呀，现在好像都不是这样。但是我想在那个过程的时候应该不会去想到哦，那之后我现在，所以那时候你应该会记得很清楚，我为你多少时间多少金钱多少什么之后拿出来给你看，照着这样来还。我想一个妈妈正常不会这样，那保罗也是这样，我就是把最好的给你，这个最好的就是福音。那但是呢，不是只有而已，而且包括了我所有的爱。这是在传福音里面保罗在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但是也提醒了我们传福音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好，再来第四个，我们看第九节。第九节，第四个是第九节，这里说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里保罗在讲的是，我传福音给你们，包括他在很多的地方他也说，我自己亲手去支搭帐篷，去支帐篷，我去过自己的生活，我都没有累着你们。所以意思，我这一个所谓的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给帖撒罗尼迦教会提醒了一个很重要，说我并没有累着你们，我也没有因为我传福音给你，你们要来接待我，要来喂养我，所以让你们觉得这个负担很大。我是辛勤工作，所以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他面对他们的时候是，我没有让你们一个人受累的。意思他很有自信，我都没有让你们一个人受累。好，那既然是这样的说，所以他说你们信主有何等怎么样，我就都非常的清楚，所以你们也晓得我们怎么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所以你们要记住那样的事情。可是他在讲这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来看十一节的最后一句话，他说那我们在教导你们，在牧养你们的时候是什么呢？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所以第四个传福音的一个态度，除了勤奋工作，也就是说我就是努力把神交托给我的这样的福音的工作，我很努力的把它做出来，可是做出来之后我要让人家得到造就。那你要让人家得到造就，在某一个层面你要教育他们。他第三个部分是讲我要把爱给他们，所以是一个妈妈在喂养一个小孩，把他养大了。可是第四大段保罗在告诉他们说，不只要这样而已，你们是要被受教育的。可是这个受教育一般来讲在当时的社会应该都是父亲的责任，所以我如同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 劝你们，安慰你们，教导嘱咐你们应该怎么做。因为你们这样做就什么，叫你们的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荣耀的神。所以这是保罗第四个态度。那有时候我就会想，我们的传福音的过程，甚至我们在家里面，往往有时候全家信主的，那神对信仰的要求，对家庭信仰的要求，有时候是对男性大于女性，男性大于女性，你必须要负起这样的责任。就是说神对男性的要求，你需要负起这个家庭能够延续信仰的这个样的责任。所以他对男性的要求比较多，我们从圣经里面应该就可以很清楚看到这样的一种情况。那当然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社会就是这样的状态。那或许现在的社会逐渐在改变之中，但是我想所谓的男性跟女性多少，就上一代要负起这样的一种责任。好，那再来第五个，十三节，为此我也不住的感谢神，因为你们听见我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之人的心中。他这一段第五个要跟他们讲的，就是说我很感谢神，你们当时接受我传福音，你们不是因为我口才很好，不是因为我们感情很好，不是因为我很爱你这样而已，而是什么？而是你们认为这是神的道理，不是我保罗自己的道理。那既然你们认为是神的道理，那今天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们看一下十四节，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宗，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因为你们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又把他们赶出去，他们不得神的喜悦，且与众人为敌，不许我们传福音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就临到他们，到了极处。意思也就是说，那你们那时候会认为是神的福音，那今天为什么要去接受来自于犹太人所讲的这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呢？这一些人讲的都不是神的道，讲的都不是神的，那你们为什么要去听他，或者说你们为什么要被他诱惑呢？要想起你最早那个初信的时候，你认为这是神的道，不是人讲的，你相信了神，那今天为什么去相信的人所讲的道理？所以他才说你们也曾经这样，但是这一些人没有好的下场啊，所以不许传福音给外邦，外邦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神的愤怒就临到他们身上，到了极处。所以保罗在这边提醒提摩太，第一问就是，所以要警醒，要思想这一些。所以从这五个里面来看，保罗在提醒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五点里面，就是你要把这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把它去除，去除。那讲完之后，十七节到之后，他才说我真的很想再去你们那边，但是没有办法。所以十七节说，弟兄们，我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见到你们的面。 因为毕竟这是第一次对欧洲传福音，那保罗一定是付出了他的潜力，也付出了他在这一个我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就是非常的拼命。所以你们是这样第一批来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对保罗来讲意义非凡。那他不希望你们这样就被引诱了，你们要成为我的见证嘛，成为我传为你看你这么好啊，成为我的见证嘛，你们要成为我的见证，那我保罗才会觉得从人的观点里面我的辛劳好像有一些回馈。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去觉得说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那我们带来信主的这一些人在教会里面非常的热心，非常的投入圣工，对道理非常的追求，跟弟兄姐妹相处非常的荣耀，讲实在从我们肉体上面我们也会觉得啊，非常的感谢神，非常的感谢神。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一群人他们的背叛，他们离开了神，我们就会觉得啊，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所以这一些我一直觉得都会有人这个情感上面的一种不舍，也有情感上面的当中会觉得惋惜的一个地方，一个惋惜的地方。我记得我们2004年去徽州刚果开拓的时候，那当时跟我们接洽的这一个人，那跟我们接洽之后，神在那里非常的同工，所以我们在那一次第一次去就受洗了260个人。那在这一个过程里面，哇，他们也真的非常的热心去传福音，所以就整个教派里面到最后有2-3千人。可是我们也可以去看到第一个来跟我们接洽的这个人后来现在也离开教会，他自立为王，他觉得这都是他拼命来的，那所以他也离开教会，甚至于把我们的一间会堂也占为己有。那你就会去发觉，当我听到这样的一种消息之后，你会觉得哎，怎么会是这样。在当时他那么拼命进入这样的区域，那我们去到反抗军区，他也陪我去，我们被抓去关，他也一样被抓去关呢。到最后为什么他离开了神，为什么他离开了，对我们来讲他没办法成为我们在叙述神作为的时候一个很好的见证，那对我们来讲就会觉得哎，非常的惋惜，非常的惋惜，造成了整个教会的一种分裂，对，造成了教会的一个分裂，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惋惜。所以保罗在这里我一直觉得他最后一段在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一群人要好好去思考我们最初怎么传福音给你们的，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传的福音你们也认同的，而且你们也知道这是神的道，不是我保罗人的道，不是我保罗人的道，你们都知道了，那为什么今天要被诱惑离开。那这个是保罗苦口婆心到最后再提醒他们。那提醒的时候，当然有时候我都觉得见面三分情嘛，不管是东方西方或者欧美或者我们亚洲，我觉得都是一样见面三分情。那当你没办法，所以保罗一直没办法再去帖撒罗尼迦，他觉得是魔鬼的阻挠，撒旦的阻挠，所以他在这一段里面他就讲，因为 这一些阻扰，撒旦的阻扰，所以让我没办法去。但是呢，我们会派提摩太去，你们要好好的接待他，好好的跟他把这一些道理澄清，把这一些道理信守下来。所以他在最后一段是因为我就没办法去，真的没办法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十九节，因为十八节说撒旦阻挡了我们，所以十九节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的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一个传福音给人，我们在为神工作的人，讲实在保罗讲的这一句话，我们都会去觉得对，就是这样。我们每个人在那时候手洗手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啊，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但是绝对不是战国，因为作战是神在作战，我们只是在这个作战过程里面，我们跟着神一起混战。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们是我们的荣耀，是我们的喜乐，因为我们大家都能够在神面前，末日的时候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这个是保罗对帖撒罗尼迦一个很大的期许。那我想也是在我们传福音在信仰的路程里面，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希望有这样，在最后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站在神的面前，我们都站立得住，而且蒙神的恩惠进入了神所预备给我们的地方。哦，那这是我对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保罗对帖撒罗尼迦苦口婆心的这五个段落跟最后他的期许，跟大家一起来分享。